今天的福音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二到九节。奉主的名，九章二到九节。第二节哦，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来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神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这段圣经是主耶稣显现以来的第六个礼拜，也是在显现期的最后一个礼拜，讲到主耶稣登上高山，带着他最亲密的，或是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啊，对不起，有人要进来，我还没开到。好，带着他三个门徒，一个叫彼得，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约翰。他们是暗暗的上到高山，而且是在主耶稣宣告他自己将要去耶路撒冷会遭受到迫害，甚至会被钉死预言他死了三天之后会从死里复活。这是他第一次预告自己将会面临这样子的这个死而复活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的时候，然后他上到高山上，然后改变自己的形象。这里描述耶稣的衣服发光，极其的洁白，在地上用漂白水都漂不白的，没有那么白的这样子的一种荣光显现出来。与此同时，在灵界出现了在异象中出现了先知以利亚和上帝的这个最忠心的仆人旧约的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去敬拜上帝的。这两个人物在旧约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在这段圣经当中没有记载，在马太福音当中记载耶稣跟以利亚跟摩西他们谈论在说话的事情，是关于他将要到耶路撒冷受死的事情，他们在谈论的。这里没有直接说，只是耶稣跟他们在讲话而已。当彼得、雅各、约翰面对耶稣的这样子的荣美的这个荣光的显现，也是上帝本体的真相的一次显现。也就等于说，耶稣除了这个物质的身体之外，他里面的这个本体，上帝的这个乃是一个发光体，是充满了这个威荣的状态。所以说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对这么陌生的一件事情，是心里面是带着一种惊恐的。当然他们一边惊恐，也一边是一个兴奋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也许所有的以色列人除了这个旧约的摩西上到那个西乃山去领受十条诫命的时候，他面对上帝的荣光，当然也没有正面开导上帝。那 以利亚更特别，刚才我跟罗牧师在读的这段话，以利亚是没有经过死亡，直接火车火马直接抵到空中去啊，升到上帝啊的那里啊。所以说这次从这个意象中显现出来，对于这些门徒来说，如果一个心理的一种想法的是说，哇，原来我们，因为他们当时看主耶稣还是他们的老师嘛，就像以利沙开以利亚一样，是老师，是伟大的先知，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上帝耶稣乃是上帝的独生子，或者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但当他们看到旧约中的那伟大的两位人物竟然跟耶稣可以在一起，他们此时可能最多也是把耶稣跟以利亚跟摩西当作是平起平坐的，但实际上耶稣比这个以利亚跟摩西伟大多了，地位或是这个身份要更加尊贵。那但是他们对彼得雅各约翰来说，他们觉得耶稣可以跟那个以利亚跟摩西能够平起平坐，在同一个等级上出现的话，那都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的师父，他们的老师。因为那个彼得叫拉比嘛，拉比就是父子老师的意思。所以说彼得就是一贯的冲动说话啊，他说既然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心里面又紧张又害怕，所以说他就说，那么我们就好像是不要下山了，我渔夫变成是造帐篷的人，给你搭三座棚，你们就在这山上住着，不要下去了。他觉得太美了，太好了，真的太有荣光了。如果说你看他们三兄弟啊，然后再面对这个旧约中的两位先知老师啊，再加上主耶稣，哇，三个老师带三个门徒啊，这是我的丰富的想象力。说是这三个门徒他们怎么想的，想要搭三座棚，当然是一个跟一个各取所需，或者三个老师直接教他们三套这个敬畏上帝的那个武功哈。总之他们在经历这一个世界之后他们作为人这一方面的时候，他们有这样子的一种愿望跟期待，希望可以在山上永远不用下去了。可是我们知道耶稣已经预告说，我是要去耶路撒冷受死的，我是要为了人类的缘故，要成就上帝救赎人类的这个，我要去成为那个替罪的羔羊的。如果我住在山上了，带着你们这个什么，好像在山上修行，这不是上帝要我来的目的，也不是我自己的意愿。所以说当那个云彩来到的时候，遮盖他们的时候，有声音，父上帝的声音出来，就像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有空中有声音出来，这是我的爱子。今天不但说耶稣是他的爱子，更是对彼得雅各针对性的跟他们说，这是我爱子，我喜悦他，是因为他不但是我的爱子，而且是一个顺命的爱子啊，顺上帝的旨意来到地上成为救主。所以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不要自作主张，你们要听耶稣的，而不是耶稣要听你们的建议，是说在山上搭三座棚，这个次序不能颠倒了。如果说听你们人的建议的话，他就不用下山了，他也没有办法完成上帝的使命。不能完成上帝的使命，不让耶稣去完成上帝的使命，是魔鬼的心意啊！魔鬼不愿意让人得救啊！魔鬼不愿意让人能够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啊！魔鬼不愿意让人去认识上帝啊！耶稣来的目的是要让人认识到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光明的，上帝是善良的，他不愿一人存人，乃愿人人都能够回转归向他，这是上帝的心意啊！魔鬼却不是这样，魔鬼向来是阻挡者，向来都是撒谎的，向来要离间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让人误以为上帝是残忍的，像魔鬼一样不公的。所以说人的意愿，人的这个想法，如果跟上帝的心意不一致的时候，不但不会带来这个福分，反而会遭受可以说是咒诅啊、损失啊，或者是说在无形当中变成了 魔鬼的帮凶，或是魔鬼的这个心意的这个执行者。所以说那云彩中出来这道命令告诉他们，你们要听耶稣的，因为耶稣完全听我的。这是父上帝的这个声音。但是当他们听到了这个声音之后，云彩也离开了，他们既见不到摩西，也见不到以利亚了。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要他们，因为摩西讲的，或者以利亚讲的，或者旧约所有的先知们讲的预告的已经实现了，也就等于说耶稣已经来到了 人间，已经来到你们的中间。所以说以利亚的使命结束了，摩西的使命结束了，因为他们不过是个预告者。今天耶稣才是真正，他所讲的一切才是100%的真理，你们听从他就不会错，因为你们已经是亲身的跟随他，已经到了耶稣要上耶路撒冷最后的那个时刻。其实耶稣已经传道3年多的时间将近3年半的时间。所以说的话，是时候让他们看到底耶稣的本体的真相是谁。本体的真相就是上帝自己。门徒们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个人，只见到耶稣跟他们同在，并且耶稣也吩咐他们不要把这件事情轻易的透露给人听这是天机，还不是时候泄露，等到我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才允许你们做见证。是说我们曾经在主耶稣预告了自己要去十字架受死的第一次预告之后，我们到山上的时候经历了什么事情，经历了耶稣本体的真相。那一方面彼得雅各约翰是经历到又惊又喜的这个状态，而且还要耶稣还要他们忍耐，憋着不准讲，时候没到，时候到了讲才有益处，对人也有益处，否则的话徒增那个好像你们是这三个是好像特别被上帝宠爱的哈，你们有这样的经历，你告诉那12个解散，另外那个9个是什么新经历啊？我说你们每一次耶稣带你们上山啊，去到什么地方的时候，你们都有特别的经历，为什么我们这9个人就没有办法经历？至少在这个12个人里面，可能就起了内讧、嫉妒之心，不是没有，因为曾经有一对的这个雅各跟那个雅各跟这个约翰的妈妈就来求耶稣嘛，也许是因为是那个是耶稣的阿姨嘛，对吧？玛利亚的这个妹妹可能是孩子，所以说希望耶稣讲个人情哈。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让我的儿子，你的表弟哈，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你看当时那些门徒就跳起来了，耶稣说，你所求的甚难，就好像那个以利亚对以利沙说的，你所求的要感动我的灵，加倍的感动你，这件事情求的很难。但是如果我在升天的时候，升上去的时候，你能看到我，你就可以得到。同样的，耶稣也回答了他的，回答或雅各跟这个约翰的母亲的要求是说，一个坐在我左边，一个坐在我右边，我现在不能决定，由上帝来，父上帝来决定。但是呢，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他喝的杯就是顺从上帝的心意，成为基督，成为这个救主，成为一个背负十字架受苦的一个 彰显上帝爱人的这个杯。所以说呢，他们喝了没有？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的确，在十二个使徒当中，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约翰是最后一个殉道的。的确是一个在头，一个在尾，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但是他们是步了耶稣的后尘，他们因传道受到迫害，耶稣也是因为传道彰显上帝的爱啊，传福音受到了迫害。所以说一个活得最长，一个是活得最短，如果按照这个他们出来传道的年龄来说的话。所以说最后约翰是在拔摩海岛上被关押，然后在异象中见到耶稣复活之后的耶稣，在 天上的耶稣，在写了启示录，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基督徒之后人生中发生的事情。好，这段圣经我们基本上把里面的内容看了，到底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属灵的教导呢？第一，要看到认清耶稣，他不只是一个老师，他不只是一个先知，他是上帝本身，充满了原有的荣光，也就等于是上帝是耶稣是从至高者的位置逐渐的下降，卑微自己，来到人中间，跟人住在一起。也就等于说，约翰福音里讲到的是道成肉身来到人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说我们这一生认定耶稣是我们要一生学习的榜样。会有很多的先知，还会有很多的老师，就现在说有很多的这个教会的领袖，他们讲的再好说的再动听，都没有耶稣是那一个100%的标准，他的心意才是每一个人所需要仔细的聆听，并且照着他的吩咐去活现在这个自己的生命当中。那么当然耶稣也不是完全成功，为什么？在带领的是12个门徒当中，有一个是彻底出卖他，而且懊恼懊悔自杀而死。所以说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这个12使徒中的这个犹大失去的这个位分，就有其中一个人在11个使徒自谦抽出来，在2个人中取了一个，这一个人的名字就第12号使徒被称为是马提亚。那个也就等于说前面12个是耶稣直接拣选的，那最后一个弥补这个出卖耶稣，为了30块钱出卖耶稣的犹大，这个位置是这十一个使徒们当时在他们经常跟他们在一起或是跟随耶稣的人当中抽出了一个。因为在耶稣除了拣选了12个门徒之外，他其实是设立了36队，总共70个人，2个2个出去在他面前去到不同的村庄去传道。所以说马提亚应该是在这70人中间的其中一个，所以说被选出来代替犹大是有他的道理在那里，因为他也是亲自跟随过耶稣的，但是不是耶稣亲口说马提亚你将代替犹大。那在耶稣传道的过程当中，也有10个的长大麻风的人，他们长了大麻风就被隔离，他们不能跟亲友啊社区啊在一起，因为麻风病是会传染的。10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受到耶稣的这个洁净之后呢，他们都要去给祭司查看， 当其实查看认证是说他们已经完全洁净了，他们献上该谢的这个祭物之后，祭司认定他们是干净的，没有麻风病了，他们才可以回到他们家人的中间，也可以回到社区中去生活，否则他们回到人中间就是在犯罪。那么九个人他们被祭司认证之后，他们就赶快想着回去跟家人团聚，这是人性的这种这么多天这么多年，可能在得大麻风之后都没有办法跟家人在一起，他们心急火燎的就赶回去，可是只有一个，十分之一，只有一个人让祭司认证洁净了之后，他就回来感谢耶稣，并且把荣耀归给神。你说这一个来感谢耶稣的人，他不想急着回去看家人吗？你说哎，也许他没有家人，但没有家人难道没有亲戚吗？没有他以前的朋友吗？没有他生活里面的人吗？一定也是有的，多多少少。可是这一个人跟另外九个人都不一样，他们急着想去回去看自己的家人，是他们的人性的这一种无可厚非，对人来说的话。但是对耶稣来说，他就说哎，医治好的不是十个人吗？怎么九个人我都见不到他们回来感谢我一声？当然上耶稣也不是指望说人一定会回来感谢，他也早知道人会怎么样子，可是他只是讲这个事情是要表明是说，难道人不应该有一个优先次序吗？你虽然很急的想回去与你的家人团聚，但是你要知道谁医治了你，谁给了你这个回去的机会，谁让你得到了洁净，岂不是应该先想到这一个医治你的恩人吗？这医治你的医生吗？回来表答谢一下耶稣之后再回去见家人也不迟。这个就是灵性的问题，一个是说人性想急着回家，另外一个是灵性，是说这个饮水思源，就是说获恩谢恩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这十分之一这个一个人，这个人的灵性可是很高超，因为他压制了人性中想要回去见家人的这个冲动。然后所以说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还有他医治的这个十个长大麻风的人里面，我除了讲这段圣经之外，因为我今天想要透过这个讲道要处理两个问题，我想掏心掏肺的想两个问题。因为有弟兄说，他说我们教会里面其实还是有人可能是欢迎这个拜登成为总统的，但是又有很多人可能是希望继续川普又继续能够执政的。他说很多教会可能有这样的问题，甚至有些家庭也是这样子，有些是想要民主党的这个拜登执政，有些是想要共和党这个川普继续执政，说家里面可能产生分裂，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在这个政治意念上面不合的时候，他就问牧师你该怎么样去整合这两群人，免得在教会里面和家里面产生分裂所以说其实我也是挣扎了很久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当你关心政治的时候，我有个体会，当你关心政治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上火，气急上火，然后心里面就会愤怒。那所以说呢，有个姐妹是说，如果你基督徒有愤怒的时候，你如果不骂出来，意思叫就咒诅的话，可不可以咒诅呢？基督徒上帝希望基督徒会祝福哈，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啊，怎么样子啊，不要咒诅啊，不要谩骂，可能就是圣经的原则。但是你想好了，你一旦关心政治，无论你支持谁这个讨厌谁，你心里面一定是什么，就会产生那个什么，这个咒骂的冲动。特别是听到那些什么这个 民主追求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个自媒体里面讲的骂得非常痛快，哇，我每一次听到他们骂的时候觉得，哇，这个骂得很过瘾啊。可是问题就我是个牧师啊，我是个基督徒啊，我心里想骂，但是我不能骂出来啊，所以说这我自己本身就很痛苦。说穿了之后，罗牧师说中年男人就很容易开始关心这个政治，我自己反省了一下，是因为我达入了中年之后我才关心政治吗？实际上一点都不是。二十岁出来美国之前，对中国的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到现在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政治的呢？是在奥巴马当政时期，那几个大法官投票决定让全美国的每一个州，本来那些州不反对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这些州都要变成合法化，50个州全要合法化，意思就是说这个 Liberal 的就是这个什么，那些法官投票就决定了整个美国都要统一的听这个命令。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跟罗牧师才开始关心美国的政治。从那个时候开始，但是2016年的时候，这一个上任川普进来就当了总统了，那他没有把这个事态继续扩大下去，因为他本身不支持这些吧。可是你想好了，但是最上火的是什么事情呢？11月3号晚上那个曲线图，对吧？都记得吗？是不是超过2个月都忘记了？曲线图咵，半夜就上去了。你说，我是因为川普上火吗？我是因为我是共和党员，上火吗？不是啊。我既不是川普的支持者，我也不是一个共和党员，对不对？那我为什么看到这个现象了之后也会上火呢？我不知道你们上不上火。你们看到这个现象之后说，没问题啊，这民主党人这么讨厌川普啊，这个佩洛西众议院议长这么讨厌川普，这个美国的第三号人物，死都要把川普拉下来，这么多的科技媒体也要把川普拉下来，华尔街也要把川普拉下来，这么多人恨他，也有这么多人背叛川普，也许不是背叛川普，他们是背叛了美国的宪法。所以说，但有人是说，哎呀，我还是喜欢拜登，因为拜登很喜欢中国，他至少跟中国的关系会搞好。冲着这一点，即便是11月3号民主党偷了这个选票，我也要支持他。那到底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支持的是什么？支持的应该是真相，支持的是真理，支持的绝对不是虚假、欺骗、谎言、投票。所以说，当你开，我开的是说，假如说拜登所做的他的事情，他的决定是合乎上帝心意的话，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美国公民，自然应该支持他，对吗？可是假如说，我自己再问一个问题，假如说拜登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敢要这个总统的位置吗？11月3号不止一次啊，还有第二次啊，上不上火？在参议院选举的时候，那天晚上也一样啊，他再来搞一次，再偷一次。但是想要拥护这个民主党理念的人，或者说喜欢拜登上台的中国人， 他还是要支持他，那就有问题。问题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或基督徒在美国的居民也好，公民也好，我们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是保持因为是他是民主党我就支持，他是共和党我就支持，因为他是川普我就支持，因为他是拜登我就支持，不是的。基督徒要听谁的？听耶稣的，对吗？听圣经的，听这一个人的政策，他的言行是不是合乎上帝的？我们支持的是上帝，而不是支持人，或也不是支持一个政党。所以说我讲了这些话之后，弟兄姐妹今天在场的，可以在小组两组讨论的时候可以继续分享，因为我现在是我这边讲而已，对不对？你们没有办法返回了，但是当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可以谈一谈情况，因为我也是这个七级这个上火两个多月了。那我从 昨天开始我就祷告上帝，上帝啊，我不能够老是被这个政治牵动着这个七级啊，我要回到你面前，要得到怎么样？得到安宁啊，不能够被政治的这个现象拉着走。当然除了这个政治的氛围之外，当然还有疫情，因为在讲道当中如果这两件事情如果没有牵涉的话，好像跟我们这个现实的生活就好像没有直接的太大的关系。也许很多人说，牧师啊，你不要讲疫情了，你不要讲政治的东西了，这个你还是讲回到圣经本身的这些东西吧。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每天还是出去的时候还要被戴着口罩出去，对吗？你还是很小心的，不要让自己跟自己的家人遭受到这个病毒的可能的感染。你出行的时候，上飞机的时候，你还是要出门的时候还要被检测，但每天生活还是被影响的。我听我们是说，哇，听说不知道是传言呢，还是拜登的新政策是说要让多少岁以下的小孩子每个月都可以拿300块钱。哇塞，美国很快就变成高福利的社会了。听起来这个抛给大家的人民的肉好像很好吃啊，哈哈，这个肉骨头不知道。他说给成年人的1400块钱是保证的，但是呢这个未成年的小孩子，家里有几个小孩子就给每个人拿300块钱，还不确定，还不知道啊。然后第一个问题我已经抛出来了，我们基督徒在政治立场上是保持一个应该是中立的，哪一个政党哪一个这个领袖如果是敬畏上帝，我们判断我们必须要拿自己对圣经了解去判断哪一个是敬畏上帝的，哪个是不敬畏上帝的。所以不论他是什么名字，阿狗阿猫总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敬畏上帝的程度，也没有完人嘛，对吧？这是说他相对敬畏上帝。那如果说你要支持他，也许你就支持了上帝的心意，但是也不见得啊，上帝可能就是要放一个恶人在那里，或是说一个很糟的人在那里，他就是要来测验你，他就是来考验你，他就是就是审判刑法咒诅。所以说牵涉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咒诅，上帝有没有咒诅？上帝原来有咒诅啊，第一代就咒诅了。蛇，你既做了这件事情，你引诱夏娃吃的我吩咐不可以吃树上的果子，你就必遭受咒诅，比地上的其他的活物更甚，你终身都要吃土，没有脚走路，用肚皮走路，这就是咒诅。你这做男人的听了老婆的话，吃了我直接吩咐你不可以吃的这个 果子结过来了，所以说你要终身汗流满面劳碌才能够从地里的吃的，地要长出吉利荆棘来。做女人的既违背了这个命令，就遭受咒诅，在生产的时候必要遭受生产的痛苦，生小孩会痛得要命，这些都是审判和咒诅。上帝可以咒诅，但是作为上帝的子民可不可以咒诅呢？有先知咒诅过，比方说这个以利沙 以利亚的门徒，有一群的小孩子在取笑以利沙，你这个光头，你这个脱驴、在背后取笑骂，因为可能以利沙长得很丑，可能地中海早秃，对吧？小孩子就取笑他，他转过来就咒诅，咒诅了之后，熊就把这些小孩子抓去吃了。有咒诅。这个耶稣的先锋有没有咒诅啊？毒蛇的种类，那个施洗约翰指着这个法利赛人跟那个撒都盖人来到面前，他要受洗的时候，他说毒虫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说你们是亚伯拉罕子孙，上帝可以从这个石头当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咒诅，责备审判，耶稣也有咒诅啊。他一咒诅无花果树叶子，你这个无花果树这长叶子不结果，但是这些人可以咒诅。耶稣要他的门徒咒诅吗？发怒吗？不行，他说你们在哪里应该是在马太福音。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不可以动怒。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也就是骂弟兄是魔鬼撒旦的，地狱的火，公会的审判。因为你发怒了生气了才会骂嘛，才会咒诅嘛，所以说都会受审判。耶稣告诉他的跟随者是说不要动怒。然后呢，雅各在这个雅各书第三章第九节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面出来，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嘴巴一边称颂上帝一边咒诅人，他说这个不行。他说一个泉源里面不可能出现甜的水和同苦的水同时出来，所以说无论是耶稣也好还是雅各也好，都是劝基督徒，劝信耶稣的人不要咒诅，不要动怒。但耶稣动怒啊，但他动的是义怒。约翰动怒啊，他动的是义怒。上帝自己等本身动怒啊，动的是义怒。那到底现在的基督徒应该怎么样面对呢？既有真实的案例，咒诅的案例在圣经当中，又有告诉我们啊，不要为自己伸冤，听凭主怒。你有什么冤屈把这个事情交给上帝来动怒，上帝要咒诅就咒诅，上帝要祝福就祝福，你不要自己去咒诅，因为你自己祝福咒诅的时候，可能你自己就遭受咒诅。你咒诅人的时候就遭受咒诅，你生气的时候你的心就安定不下来。所以说为了我们自身的好处和福分，我们选择勒住我们的石头，尽量不要把咒诅，虽然咒诅出来骂出来很爽一时之间，但是对你本身却可能是有害。所以说你可以选择咒诅，你有这个自由，但是咒诅之后你可能要会去承受你要咒诅之后可能带来的这个 不良的后果对你。所以说呢，所以说这个耶稣也好，还是雅各也好，奉劝我们啊，做基督徒的能不咒诅就最好不要咒诅。所以说我就发明了一个新的台词，这个词叫做以祝福代替咒诅。因为耶稣说这个人呢，当你这个人是该受咒诅的，但是你没有咒诅他，你反而去为他祷告，为他祝福，就是把一堆炭火堆在他头上，一堆炭火堆在头上是很难熬的，这就是一个公义的审判。所以说呢，我就发明了一个祷告，就比方说啊，上帝啊，我不指明是谁，哪个总统啊，或者哪个主席哈、啊，我就说，上帝啊，求你祝福这个人，使他能够改邪归正。是祝福啊，但是你心里面已经判断这个人是邪的，对吧？所以说，把这个咒诅改成祝福的样这个形式，那是不是说，我后来又反省了一下，是不是有一点心口不一呢？心里面想咒骂他，但是嘴巴里面却祝福他。但实际上很显然，我刚才举了两个例子嘛，十二个门徒有一个出卖耶稣了，只有一个灭亡了，十一个其实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也会遭受这个抓捕就逃散了。彼得也还三次不认耶稣，但是他们三个人都这些人都回归了或者悔改了，耶稣重新的呼召他们这十一个门徒，然后重新建立他们的信心，所以说他们的后来的人生里面就被圣灵充满，四处传道，至死不悔啊。所以说上帝因为有怜悯，他虽然是圣洁的要审判，但上帝看到人悔改的时候，他总要给人机会。十个大长大麻风的一样，虽然耶稣称赞这一个这个回来的他做得好，他的灵性高，但是他也没有拒绝另外九个人回来啊。所以说这九个人去完自己的家之后，他们想想，哎，好像有一个人我们应该更加感谢哦，我们要回去感谢耶稣，难道耶稣会拒绝他们吗？不。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在这个社会上发生，有谎言，有盗窃窃血，这些事情发生在面前。但是如果说万一他悔改了呢？万一佩洛西悔改是说，哎呀，曾经捐款给我2万块钱的川普，我今天都要他死哈，就怕的他要死再来当选总统。如果佩洛西悔改了，上帝要不要给他机会悔改？还是需要啊。拜登是说，哎呀，我不配做总统，因为那个曲线图是人造的啊，他悔改了，那你要不要给他机会悔改啊？还是要给他机会悔改啊。所以说再糟糕的人，如果没有到犹大那个地步的话，上帝都要给他们机会悔改。还会问的是说，犹大如果当时真实的悔改的话，耶稣接不接受他？看来按照上帝的性格还是要接受他。所以说你想好了，我们作为根本就不是完全公义的人，上帝完全公义，他都要施怜悯给这些人，如果他们愿意悔改。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什么资格就一直在定罪呢？一直在咒诅呢？虽然说这家伙该死，你知道我心里面这个怎么称呼这个佩洛西的吗？啊，这个该死的老巫婆。这个卫立这个什么的这个恶棍啊。我以前讲到的时候讲到是说，川普在没有竞选总统之前，我觉得在这个老流氓。所以说对于人的话，你如果要去审判他，你要去咒骂他，为了要发泄内心中的这个愤怒，我们心里面嘴巴虽然不骂出来，但心里面 碰到这些事情还是会骂出来。也许是说我们可以说假借上帝的名义啊，这个人不符合上帝，然后实际上心里面其实还有私心的。为什么私心？就是说我是一个美国公民啊，我美国公民的本来有的这个自由权利受到了剥夺啊，所以说这个就是私心。但是这个私心一定要在这个上帝的道的这个光照下，你要认清你自己是有私心，你会发怒。但同时说这一个让你发怒的东西是不是也是违背上帝的？如果这个东西并不是违背上帝的，你发怒，你发的怒无理无法，你所发的怒可能要遭受你发怒的这个刑法跟后果，这个犯罪。但是如果你发的怒是上帝给你背书的，上帝也认同的，那么你的发怒，你的甚至你的咒诅，你的审判也不算在罪。因为义的向不义的宣战，或者是说光明的向黑暗的宣战，正义的向邪恶宣战，善良的光明的正义的，如果你真的是在光明正义善良这里面的话，你即便是咒诅，这个咒诅也不至于落到你自己头上来。这是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也许越讲越混乱。所以说我希望在今天这个崇拜之后能够留下来探讨。因为有人在有几次牧师都在讲这个选举的事情，有人就觉得牧师一定是这个坚定的川普支持者，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实际上你们误会了，我不支持任何的党派，也不支持任何一个人。我只看到这一个人所做的，按照我的灵性，或者按照我对圣经的了解，按照我上帝的这个心意的了解，是拿上帝的这个心意去做一个什么我的判断。当然我也要承受我判断如果错误的一个后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审判人的时候要确实的知道我是被耶稣的血保护着，这样子的时候你在审判人之后自己就不至于可能遭受审判。唉，还是渴望因上帝而能够让我们心灵能够得到安宁。因为已经从奥巴马时期已经开始关心一点点的，特别是大学的这些政治的事情，所以说你要我完全闭门不管窗外事已经做不了了。心里面有一根什么东西啊拉着你，你看到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你还是要关心的。不是因为人过了中年，中年男人特别关心政治，不是的。对我来说觉得我关心是因为真的是跟我的儿女百姓，跟我周围的弟兄姐妹，他们生活是真的是有直接的关联的。好吧，你们可以按照你们的判断继续说拜登啊对中国关系会改善，好，支持拜登没问题。你说川普希望他4年之后再回来再当选总统，那你也有这个权利，因为你按照上帝给你的这点聪明智慧，按照上帝给你的这种认知，用你的直接的良心去判断你到底要支持什么，甚至说我什么都不支持不管。也有个弟兄就是这样子，他有选举权，他说本来我还蛮喜欢川普的，但是川普在后面的这些讲话对中国太不利了，所以说但是呢我又不喜欢拜登，所以说呢我今年放弃选举，这两个人我都不要选。所以说都可以，你两个都选，你两个都不选，你要选一个你选另外一个，只要是按照你的良心，按照你自己上帝对你的上帝给你的这一点的认知去判断行了。所以说教会和一个家庭可不可以容纳不同的声音，可以容纳不同的对 政治立场上面的判断都可以。所以说不要以为牧师是偏向共和党啊，偏向支持川普，没有的事情。假如说拜登的确做得比川普好，我马上背叛川普，也没有背叛川普，因为我不是真正川普的支持者。实际上谁让我在心中判断他更符合上帝的心意，我就支持谁。如果我就因为我继续，如果还有时候投票权，我这个投票权还没有真正的被剥夺的话，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啊，我还是会做出这个判断。但当然你也可以弃权嘛，对吧？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在讲你的道的同时，的确是作为一个牧师在这个信徒当中，今天在这个讲道的时刻，可以说是跟弟兄姐妹有个掏心掏肺的这个分享。愿主你怜悯，亲爱的圣灵，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做出呢更合乎神上帝心意的各样的人生的抉择啊，包括了小心的去面对这个周边的病毒，也小心的去面对美国的这个政治现况，使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